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辜从瑜博士啊。我们刚刚谈到这个机器人的爱情，这要看我们人知不知道那个机器人是机器人，还是说因为它仿真啊，像人像的太像了，当事人根本就没有被告知那个是一个机器人。那我们的辜教授说呢，要从佛教唯识学的角度来谈这一点，请您谈一谈吧。
其实唯识里头有一个很有趣的，曾经有人是应顺法师吧，我忘记了是不是他曾经讲过，就是唯识的前提叫虚妄唯识嘛，就是意思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用我们的意识去认知外在的世界。那这个意识当然包括我们的经验啊，我们过去的一些记忆，组合成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所以我们看所有的人，其实看的不是那个对象本身，看的是我们意识中的对象。
对呀、啊、
所以就算不是机器人，我们所理解的对方也是我们自己的意识所呈现的。
对，确实。
对，对方是什么样子根本不重要，不管他是什么样子，到了我们眼前，他就是我们所认知的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认知的他者都不一样。那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前校长叫慧明法师，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故事啊，就是他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女孩坐在一个屋子里，第一个进来的男生说，哇，好漂亮的女生哦，我真喜欢她，我想追求她。第二个进来的是一对夫妻，说这个女孩子长得真可爱。第三个进来的是一个女生，同年龄的，她就说这女生看起来好讨厌哦。那原因是这个女生坐在那里都没有动，第一个进来的是要追求她的男生，第二对的夫妻是她的父母，第三个是情敌啊。所以这个女生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在三组不同的人心目中，她是三个人了，她是三个不同的样子。所以唯识的角度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认知另外一个他者或者是环境中的任何的实体的东西，因为那都是我们意识所呈现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把机器人跟你之间的意识交流视为你们彼此情感的联系的话，那其实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都活在虚拟的世界里头，他跟网络上的对象彼此根本不认识，认识的基础或关联是建立在那个讯号的传递，其实就是像意识嘛，我把我的意识透过不管是哪一种社群媒体或者是连接的网络，我把我的意识透过这个平台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再把他的意识透过平台传递给我，所以两个个体彼此是没有实质上连接的，但还是可以做朋友，还是可以谈恋爱。所以才会说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跟机器对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跟你对话的那个人他到底是谁，他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是诈骗的，就是那个诈骗集团的概念也是这样产生的啊。我们一定会看过很多在Facebook 上面来交你朋友的人，然后即便他 po 了照片，他写了他的身份，他把他自己用各种方式铺成的让人觉得很向往，或者是身份地位啊、样子啊，找各种照片来模拟啊，现在还有AI 可以帮你做拟真的相片，这时候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对象是人还是机器？可能是不知道的，但能不能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其实并不妨碍啊。所以你说这里头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呢？有时候是知道，但是不想承认。那如果是被诈骗，当然就是不知道。
我觉得人很有意思啊、哦。为什么有人要玩这种诈骗的游戏、嗯、当然除了他有实质的经济利益，那当然大家都能了解哈。就说在感情上啊、嗯、他有的人他就喜欢骗别人，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
啊、
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在浪费吗？
他也在骗自己啊，你说他浪费吗？那换一个方式问好了，你今天很认真的去工作，你帮你老板赚很多的钱，然后你的工作内容你觉得它很有价值，但别人会觉得说啊，你干嘛做这件事情，浪费你的人生。所以到底什么是浪费？
问题他从他老板那里得到合理的薪水，对不对？这算是一种回报、
啊、
投资回报率。但是那些在网络上骗人，比方说他今天高兴他告你苹果不能吃，他明天换了一种高兴、嗯、他告诉你橘子不能吃，然后就有一群那个莫名其妙不相信自己相信别人的人，就去奉为圭臬，或者是被打扰心情，以后吃苹果也怕怕的、嗯、吃橘子也怕怕的。那我就说那些莫名其妙去骗别人的人、他们对他们来讲他到底有什么利益啊、哎、他为什么要这样去骗别人、
啊、
吃饱饭没事干把自己的生命拿去这样浪费啊。
在网络上有流量就会赚钱啊，那你要如何有流量？你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嘛。
对、啊、
你要你的 YouTube 或你的影片要说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要说出别人会很惊吓的事情，人家才会来看啊。
所以你每天都要去创造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吓别人。
人世间哪有那么多所谓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呢？那现在有了 AI 之后，还有人会直接叫 AI 帮你做啊？所以我才会说，以后当大家都活在虚拟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吗？你说你跟一个意识或你跟一个机器人谈恋爱，当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到底我们在跟谁建立关系的？建立的是主客还是主体还是互为客体？那个时候应该就叫做互为客体了吧。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跟谁建立关系，但我们还是活得很高兴，我们还是打开电脑跟一些不知道是人还是什么的东西聊得好开心。
所以你就说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啊。那你两个人在网络上交往、嗯、你如果看到，你如果自己冷静的想一下，你看到的都是很表面的东西，对方从来不把他生活真实的面向向你表露，那当然诈骗啊、嗯、或者是玩乐的几率就很高了。可是你从很多地方你可以判断对方的真实生活展现在你面前，或展现在你的耳边，或展现在你在各种聊天的字里行间，你就知道那不会是诈骗啊，那是真实的生活呀。所以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能力，不是吗？
真实的生活也是可以虚构出来的啊。
当然这是啦、啊、那持怀疑论的人他可以，我面前这个麦克风他都可以说这是不是敌方派来监视我用的这个工具，对吧？监听的工具。
说不定你现在跟你对话的人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是一个网络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我认识好多年了。这你看啊，我今天知道您不是一位机器人的原因就是靠我的经验，我知道我认得你这个人、嗯、可是有很多人他真的无从判断起。那我每天收到那种、
啊、
你知道好好笑，每天收到一种讯息说姐好久不见了，好想念你哦、嗯、回我个电话嘛、嗯、哎，我觉得这些人真是吃饱饭撑着了，
因为他们要诈骗啊。
可对，他们肯定诈骗到很多钱。你想一个人都有寂寞的时候，人都有那种能够被人家见缝插针的时候，所以好可怕。
嗯，
跟我讲说我为你养好的月季花什么时候可以拿给你。哎呀，他们的花样百出呀。
因为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创造这些东西啊。你想看一个人，我们常开玩笑嘛，说以前的人不能讲开玩笑啦，说以前的修行人比较容易开悟正道，是因为他的生活单纯，他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五四三的事情，他不需要去学习一些现代社会，可以让我们衣食无缺的能力或者是技术，所以他们可以回到单纯的生活里头。那假设我们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经营一种叫诈骗术，那他可以变出多少花样？他所有的时间跟体力都可以去创造这个东西。
可我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呢，他把他的生命都浪费在这种假象上，假的东西上，他用什么时间去享受？当然这可能就是他上班时间哈，他下班时间他自然会去享受他的人生的，尤其当他诈骗到大量的金钱的时候，他可能过的日子可能在马尔蒂夫度假呢，什么可能性都有。
不过回到我们讲的那个爱情关系上，其实很多人在爱情的关系里头也是在创造一个虚拟的，我们不能讲骗局吧，虚拟的世界。所以当两个人的真实样貌被彼此识破了之后，这个爱情关系就会崩解了，
那个泡泡就破了。
是啊，很多人在爱情里头扮演的是另外一个角色啊，所以他为什么不能够把对方带到他自己的真实世界里头去？因为就露馅了嘛，所以他要在他的面前演啊，演成一个样子。其实不是只有爱情关系，你发现在职场上不是也很多这样的人吗？最近我们常在开玩笑说，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别人都说他是好好先生，可是一旦碰到利益纠结的时候，他的那个真实样貌就出来了，
就变坏坏先生，
所以很快的那个好好先生的形象就破灭了。因为一旦利益冲突，你就看到那个讲的不好听一点叫做嘴脸就出现了。所以你会发现人
他那戏就演不下去了。
对，回到刚刚讲的，就是如果你心中对外在的人事物有所求，你可以演，但是演不了很久。你刚刚不讲日久见人心吗？
是啊，
就是你要演到什么程度呢？当然如果像我们师父讲的，假戏真做到一个程度就变真的了，那是指的是你在修炼你自己嘛。可是如果你的假戏是为了达到某一种外在的目的，那你绝对撑不了很久，因为你真实的自己一直在索取，一直在讨求东西，那你的戏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已。所以当这个目的达不到的时候，你会觉得也不用演了，就是真实的样貌就会出来。所以如果回到刚讲的关系的面向里头，我们在关系里面是以真正的自己，然后也接纳对方真正的自己，那个互为主体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演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真实的样貌呈现出来。而真实的样貌本来也就是会变化的，所以我们就在变化当中互相看着彼此的成长或者是变动。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父母是一个愿意接受孩子不断在改变，有时候满足于你的希望、渴望、期待，有时候活出他自己的样子，做父母都愿意接受的话，这个孩子是不是比较有机会完整的呈现他自己，并且健康的成长？那如果换到爱情关系里头，另外一个人愿意接受你全然的样貌，不会给你局限啊、条件啊，或者是期待，那这样的关系是两个人都可以好好的长成自己的样貌的，那这种关系就会比较长久，就不是演出来的。
是啊， 所以呢
我们在
你说，
我说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我们家的猫一直在我旁边窜来窜去啊。我看到猫我就会想到那个，其实我们跟猫的关系也是很有趣的。我不知道你对猫熟不熟悉？
还可以。
我那天听到一句一个戏里头的台词了，就是有一个老师他想要去抱进一个有一点创伤经验的小孩，所以他就很努力的想要去讨好他。后来那个智商师就跟他说，那个孩子就像猫，你只能等他走向你，你不能去找他。你去找他，他不一定会理你，但是当他愿意的时候，他会靠近你。所以有时候想想，爱情里头的关系对待也是一样，有些人你不用急着要去跟他建立关系，你只要好好的展现你自己，这个关系要成立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就像猫对我们的启发一样吧。
其实所有的时候，或许说绝大多数的状态下，人都是在展现自己、圆满自己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美好的爱情，而不是去讨好对方的情况下。如果是去讨好对方的话，得到的爱情往往都是扭曲的，要不然就经不起考验的。
是当一个人为了一段爱情不断讨好，不断的做作，到最后非常疲累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会不想要这个感情了。
对，
因为太累了。
对，太累了。对，是
就算因此得到了也是很累的。
爱应该是一份滋养，对双方的滋养，而不应该是过度的疲累。因为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的付出你不会觉得累的。你为他做什么事情啊？为他做一个礼物，手工制造一个礼物，做到半夜三点，你是很开心的。你没有那种好像快蜡烛两头烧，快烧尽了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你就说，哎，我们好像还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我好像又忘了你的答案是怎么谈的，就是说一个人到底能不能自给自足到一个人就能够很幸福，而没有跟另外一个人的爱情关系呢？这是我很多朋友最近发出的疑问，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不只是年轻的男孩女孩有这样的疑问，其实有很多上了年纪的相当成熟的男人女人，他们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
其实我常觉得爱情这是比较好笑的说法，你听听就算了。就我们在佛教里面不是常讲说我们总是恩怨情仇嘛，然后互相来讨债还债的嘛，
就无人不怨，有情皆孽啊，这是不是金庸的名言吗？
你想想看哦，是不是我们在婚姻里头，很多时候美好的爱情消失了，其实都在还，不管是还谁还谁。那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这辈子就是来跟你讨债的，你会轻易的让他找到你吗？
当然不会啊。
那所以就创造一种东西叫做爱情，把你骗进来，
然后你就逃不掉了，
骗进来之后再展开讨债还债的过程。所以
对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爱情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把你拐进来一个关系里头的糖衣嘛。
可是如果你自己是自给自足的，你就不会掉入这样的爱情关系里，是吗？
是啊，所以自给自足的人就是没有欠那么多啊。你会看到，其实我们会看到，好，因为我身边很多出家人啊，很多的出家人其实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不需要有爱情的，
对，
那他们也不用还这种情债啊。 情债带来的不只是情债，还有其他的面向。那我认识很多出家人，真的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爱情，过得很好的，因为他们生命中有更大的爱。他们的大爱呢，不是针对个人的小小的你情我愿的满足，或者是互相看到彼此，全世界只有这个人存在的那种爱情。他们看见的是，我可以让这个世界更多的人变得更好的那种心念吧。
嗯，
所以他们不需要属于两个人小世界的爱情，但他们可以为这个世界的更多的人创造大的爱。所以我觉得是不是需要爱情这件事，有时候也是可以看层次的。比如说在我们还没有自我满足，或者是自己可以完全的，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也是需要练习的。有些人小时候他确实是需要有一个支持力量，个体的支持力量，但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随着自我的内在圆满的能力越来越强，可能是锻炼，可能是学习的，慢慢他就不再那么需要属于小世界的关系，他可以创造一个更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会提到那个概念，就是从小我到大我，甚至可以到无我。那当然这是从修行的角度看，如果是从爱的角度来看，小我的爱就是别人喜欢你，你也喜欢别人，别人认同你，然后别人把你当成世界的中心。可是当我们慢慢发现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不再只局限在自我中心的立场的时候，我们的方式会转向。所以我前阵子在谈一个概念，是系统理论的一个作者提到的，他说我们的世界正在进行一种改变，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正在改变，就是我们慢慢从 ego 的世界进入到 eco 的世界，就是不再只是那么的自我中心，而是能够看见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之一，我们在群体中只是之一。当这样想的时候，个体的爱情可能就不是那么绝对的被需要的。所以也许它不是与生俱来的特质，但它确实是一种可以锻炼的。那当然还有一些人，就是我刚提到的，有些人他从小到大就知道他需要的不是小的关系当中的爱情，他想扩大的这份爱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不见得会走入爱情，甚至婚姻，甚至小的关系网络，而是更大的关系网络。
对，所以说焦点也很重要，这也是一个重点。如果像那些出家人，或者那些，我认识一个中医师啊，他是单身，他在念大学的时候，他念中医系，他就发愿他这一生要济世渡人，然后要当中医的老师，然后他就知道他如果结婚的话，他想做的很多事情他都做不成，所以他很早二十几岁他就知道他这一生不会结婚。他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他真的做了四十多年的中医以及中医的老师，他做的就是自给自足，津津有味，他的焦点就从来没有放在爱情上面，所以他也从来没有缺憾。对，可是有些人呢，心里的焦点老是放在爱情上，所以就一直在跟自己玩游戏，就是有一种不满足的游戏。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检视一下自己的焦点是挺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啊，该你的你逃都逃不掉，即使你把焦点放在你爱做的事情上，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上，可能比我们把焦点放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关系上还要更切合实际一点，对自己的生命的滋养还更深一点。
没错。
这忽然有此感慨。
突然 突然从爱情关系学变成超越关系学。
因为其实你就说爱情关系啊、哦，其实人首先要爱上自己、嗯、要好好的把自己爱满足了，才能谈任何其他的关系，尤其是爱情关系。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们常生命教育常在讲关系，会先从跟自己建立关系，
是、啊、
把自己的心照顾好。这时候，不管有没有爱情，它都会是美好的关系。
是，
有爱情会是美好的爱情关系，没有爱情，它是美好的他者关系。那这个他者当然就包括人、事物、团体、环境。
嗯哼。
所以你看，那天我碰到一个老师，我们有时间吗？还是你要进入广告了？
好，我进一段广告也好，在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辜从瑜教授，他是一位生命哲学的教授。那么，辜教授，我倒是想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哦。你教社区大学的学生，跟你教普通大专院校里面的那种18岁到22岁的那种年轻孩子的生命哲学的课程，感受是有什么差别？你可以聊一聊吗？
差别当然很大，但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幸运的是，我从开始教书就是两边同时，
嗯，
所以我一边面对的是10几岁20岁出头的年轻的孩子，一边面对的是40-50岁甚至到60-70岁、70-80岁的长辈啊，其实我当时教书的时候30几岁，所以他们有些都算是长辈。
嗯，
哎，你会发现他们在面对生命课题的时候，就像人生不同的历程跟发展一样，然后有时候你也会看见，就是那个混龄的状态啊，会让你看到你怎么去陪伴年轻的孩子，因为你知道他们从长辈那里得到的压力跟困顿，因为长辈都在说孩子不听话，孩子不愿意接受他的建议，所以你可以感受到那些孩子的压力。那你也可以跟长辈说那些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我的学生会比较愿意跟我分享他们在家庭当中承受的，现在在生活当中承受的困境。
嗯哼。
那我也可以让那些孩子知道父母的用心是什么，你可以怎么让你的长辈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桥梁，也像一个就他们对我来说都是生命的养分，他们可以让我看到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当中的需要，还有解决这些困境的相对性啊。
嗯。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才更能理解到什么叫做互为主体，就是那个主客对立的关系到互为主体的关系。所以我们后来在生命教育常提到一个概念叫做翻转教室，就是教室里头不再像以前老师就是权威，学生就是被教者，甚至有一些另类的教育里头会谈到其实小孩子不需要被灌输什么，你只要培养他学习的能力。那我自己念哲学的经验也是，我刚开始因为我念中文系嘛，跑去考哲学，所以我一开始自己读西洋哲学史读得很痛苦。后来我考进去，我就跟我的老师讲，我说西洋哲学史很无聊诶，因为我好不容易读懂了一个哲学家在讲什么，下一个哲学家就推翻他了，在下一个哲学家又推翻他了，所以整部西洋哲学史就是一个人类文明不断推翻前人的经验那个过程。然后老师就笑说，所以你不用去记或背那些哲学家讲了什么，但你要学会他们怎么思考的，你要学的是人怎么看见问题然后找答案。那别人的答案不是你的答案，可是你可以从他们找答案的过程看到一种可能性。所以你读更多哲学家的角度跟思考，你就会知道更多的面对世界的方法或者是观点。那我在跟这些不同年龄层的人上课的过程，其实我也在跟他们学习面对事情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不再局限什么是绝对的时候，反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面向的思考或面向的观点，甚至情感的走向。所以虽然我们会说某些情感会给人带来困顿，某些依附关系会给人带来那种不断渴望匮乏的悲惨，但是我们也慢慢的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会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面对不同年龄层的教学过程，我其实也是一个学习过程。
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哈，一个很好的互动关系，很棒，
也是很难得的。
对，很幸运也很难得。
你不可能 随便走到街上去跟人家说你要不要把你的生命故事告诉我，
就谈话不会那么深嘛。可他们对你有一种信任，所以他们会把那个生命最深处的东西跟你分享，跟你讨论。那你刚刚说读西洋哲学史是在读这个思考方法啊，是在学习思考方法。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学到的思考方法吗？
比如说有些是理性的，就是理性学派的人，他们会觉得世界上有所谓的抽象的真理嘛，就从本质上去思考。但是经验主义的人会跟你讲说那个经验才是最重要的，经验不到的东西都不能成为知识。那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人本来思考上就有不同的，包括像心理学一直在搞什么各式各样的人格特质的人，其实也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啊。因为不同的思维模式嘛，所以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就不一样。有的人认为一定要走科学的路线，要能够被验证，有些人就是天马行空啊，或者是抽象型的，有些人实事求是。那这些就是不同的思维模式。那当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存在各种不同思维模式的时候，你就不会再那么局限或者是坚持哪一种才是最好的。所以我常会像学生会问我说，老师你要我想学佛，我想读佛经，我应该读哪一部经典？我是说读你相应的经典。怎么叫相应呢？就是你打开读起来，你会觉得哇，他句句那这句句都打到我心里头，他都在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或者是我知道但是我很有感觉的东西，那你就好好的先读它。那你过一阵子以后，你会觉得你想要再读其他的一样，你打开之后觉得你读得下去的，你就读它。没有什么东西是最好的，
会读出一种喜悦感的，
是
适合你的。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很多人他不需要爱情，是不是他得到了一些法喜啊？其实不一定是修行上的法喜啊。比如说很多喜欢读书的人，他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学者，不一定是一个大学的，甚至是不一定是一个教书的人，但是他在读书的时候对于知识有一种乐趣，知道某些事情的乐趣，看到某一个东西，或者是读到文学作品也是啊，你读到一首好的诗，你在那当中就觉得内在非常的雀跃，那个都是人类精神文明很重要的一种养分嘛。所以有些人他会觉得这些东西超越了那个性别，或者超越了情感，他可以在那个精神层面达到满足，他可能就不一定需要爱情。
是，
所以人类是非常多可能性的。
对，人类好多好多可能性。有的人比较走心走感情的路线偏重一点，有的人走理性的路线偏重一点，有的人是兼顾的，他能平衡的很好。那么有一种说法，
那你说那些搞极致运动的人，极限运动的人，他就是身体发挥到极致，他就觉得很快乐啊。
就是
像我以前，
就是他需要的。
以前大学在那个舞研社舞蹈社，我们每天练舞练到那个别人看都说神经病啊，每天把自己操成这样子。结果我们那个集训结束的时候，居然以跳土风舞 ending。 跳土风舞是别人 活动的主体，对我们来说是消遣，因为那个身体的律动跟发展到极致，那个拉筋拉到极致的时候，其实是会有愉悦感的。
对，你已经把自己的层次提升了，就像你去读很难读很难读的书，然后你再去读很简单的书，你会觉得好轻松愉快哦。
对，那就是小菜一碟。
对，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时候我们在跟谁建立关系呢？我们在跟作者啊，或者在跟很多的，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上有古人
啊，上有古人。
对，
我们跟古今中外的一些人，虽然他们不在这个世界上，但他们留下来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的意识得到提升，或者是可以跟他们对话，
他可以成为你的知音，可以成为你的跟你默契很好的好朋友。
对，所以你说爱情是不是那么绝对呢？这时候就不一定了。
对，
当然，
那你也可以说我们谈爱情不是一定跟人谈恋爱，人其实可以跟各种大自然天人合一谈恋爱，各种各样的环境，你说的社会环境、心灵环境、生活环境、自然环境都可以谈恋爱呢。
是啊，就是那个爱是多元的，而且它不局限在人跟人的个体，或者
是相互滋养就行。
是，就像阅读不一定只读书啊，我可以读大自然啊，
还可以读人啊，
我可以读一只猫，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啊，
读一个人。
嗯
嗯，所以当我们把这种所谓的关系扩大了，那个界限把它拆解掉之后，你会发现能让自己幸福的事情太多了。
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所以从关系的建构到关系的打开，到无限的关系的建立，其实关系本身就只是一种说法了。嗯，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个广义的爱情关系学啊。
嗯，广义的爱，
哎，有一种说法啊，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嗯，你说，你先说完。
我说爱情本来就不是指男女的爱情啊，只要是有爱有情，它就是爱情嘛。
对，
那爱跟情这两件事本来就不局限在男女或者是男男女女这种个体跟个体之间的关联，它其实是涵盖所有。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嘛，把人称为或者是把有生命的生命称为有情众生。
嗯，
就是只要有情，我们都是一种连结，情感的连结的对象。那爱更是有不同的层次嘛，所以谈爱情关系学，如果只局限在个体的关联里头，其实是很容易让人掉进了那种充满局限性的关系。所以我会觉得，当我们从主客的对立到互为主体，到互为客体的时候，那个关系就是无限广大。
是，哎，有句话说啊，爱是纯粹的包容，没有提供意见的必要。也就是说，当我们爱大自然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就是纯粹的去享受它，我们不会对大自然指点江山，指指点点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可当人
去
爱另外一个人，对，
花不够漂亮，
对对。可当人爱一个人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就会有很多的意见。那如果说爱是纯粹的包容，没有意见，对人你让它绽放，像一朵花一样的绽放，你滋养它。你享受你滋养他，你享受这个付出，你也享受你从他这里得到的一种纯粹的快乐。那这个时候你不提供你的意见，那这种我们若讲广义的爱情关系学的话，那父母对子女之间，尤其对成年子女啊，就是不需要提供意见了。这个时候那个爱是不是真的 更美更纯粹啊，
而且更没有负担啊，
更没有负担。
其实我觉得这里头涉及到一个东西叫做条件，
嗯，
就是之所以不纯粹是因为有条件，
嗯，
那之所以有条件是因为我们把对方当个体嘛，所以我对你好，我希望你能将来会，我不一定要将来哦，我爱你，我希望你也能爱我，我对你好，我希望你也能够回馈，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回馈，所以它就是建立在关系，建立在条件上的关系，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对他有所要求，因为你对他有期待嘛。可是如果你把这个所谓的条件拿掉，那你就不会对他有所谓的各种的要求或者是想象渴望，因为你接受的是全部的他，因为你不需要从他的身上得到什么样相应的回馈，而只是因为他来到你的生命中，因为他走到你的面前，我们有这个缘分这一生建立一个这样的关系，不管它长还是短，那每一次的相会都是独特而美好的，这时候你就不会去对对方产生期待跟要求，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不会对大自然产生期待跟要求，我就不会从大自然那里感到失望。
是啊，
但是要建立无条件的爱真的很难的
啊。哎，有一种说法很好玩，你怎么解释啊？说是无条件的爱，你给你的孩子无条件的爱，那他如果不是你的孩子，你还爱他吗？或者说你给他无条件的爱，那你爱上他是因为比方说他长得很好看，或他非常有才华，或者他特别的美，
这条件啊，
那这都是条件。所以那这个，那你认为这世间到底有没
有
无条件的爱？
你对一个东西的爱有前提的时候，那个前提就是条件，
但是那个条件前提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条件，就是爱你所选择的，选择你所爱的，然后爱你所选择的，那你就
可以给
无条件的爱，
还是
就是有条件的
选择的本身还是有标准嘛？有标准就会有条件，
是啊，
就是不符合这个标准，不符合这个条件，我就不爱，所以你就会辛苦啊，因为你的条件会改变啊，你的标准会改变啊。
那你的大爱里是没有条件的吗？
不能持久，因为标准改变了。
嗯，
你年轻的时候喜欢的人、爱的人，跟你年纪大一点爱的人是不一样的。
可你爱你的孩子，你是永远都爱的。那因为那个标准没有改变，不会改变，所以你会永远都爱。
爱孩子啊，爱孩子，基本上我会觉得，你把他想成这是我的孩子，其实就掉进了刚刚讲的那种主客的关系了。我的孩子。可是如果主体的话，就是这是一个生命，他来到我的面前，我们这辈子有这个缘可以当这样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是血缘关系，有时候也就只是一血缘关系啊，他没有更绝对的意义。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就是你跟他这辈子有缘，一起来创造些什么，让彼此更美好，而不是真的，你如果抱着欠债还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这个关系会让你很痛苦，因为你就会一直在那里，在付出的时候哀怨的说，你看我是来还债，在得到对方的回馈的时候很得意的说，你看他来还我债。那关系如果建立在讨债跟还债上，你会喜欢你的债权人或你的债务人吗？
通常就缺乏了一份美感。
啊，
这个美，
所以如果你把对方当成今生我们有缘相遇，好好的走这一段路，互相祝福彼此，
滋养
成就彼此，滋养彼此，那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关系。其实不只是亲子嘛，夫妻也是啊，或者是甚至你跟你生命中相遇的重要他人。那你说不重要的他人，不重要他人更容易啊，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期望，就比较容易
你好我好大家
好
好
的走一段相遇的时光。那我以前常喜欢用一个比喻啦，就好像我们都坐在船上，在河流上，那有一些人呢，船飘到你旁边的时候靠近一点的，那我们就跟他并行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在船靠近的时候跟对方聊聊啊，分享啊，甚至祝福啊，那等到河流的流淌，有的快有的慢，水流有的快有的慢，所以这两艘船要分开的时候，你就祝福彼此，我们有缘在这个河上相遇了一段时间，那现在要飘走了，我们就祝福彼此。所以有点像那个庄子讲的嘛，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嘛，鱼在海中在水里头相遇的时候，它不会一直黏在一起，可是它们可以并行有一段时间，然后就分开了，分开的时候就招招手，哎，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中。
所以当我听到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而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痛的时候，我就要回到我自己来研究一下，为什么我这么不能够接受相忘于江湖，我就不想跟你相忘于江湖啊。好，非常非常谢谢。
但我们一直相忘于江湖啊，你看我们也不是整天黏在一起，也不会一直，
可是永远都在我
的
心上啊，你看多感人啊。非常非常感谢顾教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亲爱的听众朋友，
我们相忘于江湖，
我绝不跟你相忘于江湖，你永远都在我，你永远都是我心上的一朵玫瑰，这样可以吗？好，这个谢谢哈，谢谢，
在虚空中相遇好了，
是是是是是，
我七月还会再去美国，
会到洛杉矶来吗？会开课吗？
不会，不会，在旧金山。
哦，好，好，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顾教授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你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
我们相忘于虚空。